morning to one and all. And yes, Zechariah is a very hard book and a personally find it to be so. But I pray that God will help us.
Please turn with me to the second last book of Zechariah. The New Testament. Zechariah is the Old Testament second last book. Now we have just done or completed a series of studies. 我们前面学习了以斯拉，还有啊以斯拉记。我们知道，我们学到了以色列人的回归。我们也学了三次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有三次的回归，第一次回归是由一个先知所带领的以斯拉，然后是尼西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上我各个回归的时期的事件。以斯拉是在第二次回归的末期，神兴起的先知。大概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直到公元前五百二十年，大概十五年。在那个时期，神兴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撒该。一个是撒加利亚，神兴起这两个人是为了鼓励激励以色列人继续的重建圣殿。这就是在撒加利亚的侍奉开始的时期。撒加利亚大概是在撒该的两个月以后，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表上，公元前五百二十年，神所兴起的先知是撒加利亚和哈该。所以我想说，神他纪念我们，神他纪念他的百姓，他鼓励以色列人来重建圣殿，并且神借着他的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预言他们近期的和甚至是末期的光景，甚至是预言到弥赛亚要来的时候的一些启示。这是撒加利亚书所讲的。撒加利亚书的中心就是激励，就是安慰我们，还有盼望。而我们盼望的中心，我们盼望的缘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这卷书非常的安慰人，并且非常受鼓励，因为这卷书告诉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以色列人。 同样撒迦利亚书对我们也是非常使我们受安慰的，因为我们也是神的百姓，神永远不会撇弃我们，神永远记得我们。所以今天继以色列人以后，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是耶稣基督将我们拯救的。在那个时候，神是怎么使用他的先知来安慰他的百姓呢？第一点是讲到神的祝福还有他的咒诅。第一节基本讲的是撒迦利亚的侍奉开始的一些背景，是撒迦利亚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侍奉，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大概是在公元前520年。哈该开始他侍奉的时间和撒迦利亚非常的接近，大概是在两个月，比撒迦利亚早两个月的时候。撒迦利亚的意思是神纪念他的百姓。当然撒迦利亚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所以你每次看到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想指的是哪一个撒迦利亚。所以神他纪念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差派了撒迦利亚先知去帮助他们，去激励他们。但是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那么我就祝福你，如果你顽梗悖逆，那么我的愤怒就在你的身上。所以神很早就已经告诉了以色列人，如果你悖逆我的话，那么你们就要被掳。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撒迦利亚来提醒他们说，今天上帝他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说的必定会做到。耶和华这里是指神他自己，这里耶和华的话特指是神的启示，从神而来的。每次圣经里说到耶和华的话，这就是神要向他们启示，要跟他们立约，并且神让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总是对他的百姓说话的。为什么神会向他们大大发怒呢？因为他们的列祖去拜偶像。所以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就像是丈夫和妻子，所以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就好像上帝的妻子，你的妻子去跟从了另一个丈夫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背逆神，背叛神，去拜偶像。第 第三节，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在这里提醒他们要转向我们的神。所以撒加利亚有从神来的权柄去传讲悔改的信息。神借着撒加利亚提醒他的百姓，警告他的百姓要回转归向他，要转向他，要回头，因为神是施怜悯的神。当神说你悔改吧，你回来吧，转向我吧，我就向你发怜悯，发慈爱，并且爱你，像你的，因为你是我们的百姓。但是圣经也说，神他祝福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每次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感觉神和神在新约和旧约里面有很大的不一样。新约的神好像就是比较慈爱，在旧约神好像就是比较的严厉。但是在旧约所记载的是我们列祖发生的事，当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受激励，受提醒，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并且神是怎样的。在旧约里圣经中，我们有许多功课需要学习。第四节，神说，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们的列祖拒绝听从神的话，也拒绝听从神的先知，是从神赐给他们权柄，并且赐给他们信息，但是以色列人都不听，拒绝顺从。所以神需要不断的重复，因为没有人听。如果今天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听了上帝的话，他们就不会被掳，他们就不会落到如此的下场。所以神是怜悯的，神差派他的先知告诉他的百姓说，如果今天你再继续的玩梗应着景象背逆我，如果你今天不悔改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但是你如果悔改的话，我会向你发慈爱，因为神是怜悯的。第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所以所有的先知他们都不是，他们都会离开。所以到后面神有400年中间的时间都再没有差派先知去，因为神的百姓不愿意听，神的百姓不听神的话，也不听先知的话。当然今天神他延迟他的审判，是因为他的怜悯，他不是延迟，而是愿意我们人人都悔改。他充满了恩典，他充满恩慈。但是今天如果神 来的那天，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了。第六节说，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所以神审判以色列人，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做错了，他们也意识到神在管教他们，惩罚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忽略神的劝告，不要忽略神的警告，因为当我们继续应着景象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虽然神他是信实守约的神，他不仅仅是立约的神，他也是守约的神，他会遵守他的约。所以当神的百姓悔改的时候，神还是会回转，神还是会对他们施怜悯发恩慈。所以撒加利亚又转了一下说到以后。第七节，在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到后面的第几节，撒加利亚受到了八个异象，这八个异象都预言了以色列的将来。有一些异象可能看上去有非常的奇怪，但是感谢神，如果神愿意让我们来研读一下他的这些异象，这些启示。第一个异象就是一个骑士，一个骑着红马的人。第二个异象是神的脚，是动，不是神的脚，是动物的脚，有四脚。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还讲到了番石榴树。当我们讲到异象的时候，异象和异梦有什么区别？启示和异梦有什么区别呢？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会做梦，当然异象异梦是神启示他百姓的一种方式。第七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同样这里是给了我们一个背景，就是同一年大利乌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0年。当然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有大概三个月的间隙。第一节的启示到第七节的启示中间隔了三个月。这里是第一个意象，第一个启示，就是撒加利亚看见了，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瓜石、番石榴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这里说到是在晚上，然后有个人骑着一匹红马在番石榴树中间，后面又有好多的 红马、黄马和白马，是不是感觉到有一些吓人这个景象？晚上带给人的感觉是很非常的黑暗，非常的阴郁，好像一个不祥的预感一样。这跟白天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白天一般预表着是喜悦，是光明。这里这个骑士就预表着是神的天兵一样，神的使者一样。这里马好像就是战争的武器，还有这里的番石榴树。番石榴树是一种常青的植物，它通常在祝棚节的时候被使用。对于犹太人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们好像有一点害怕，他们非常的困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撒该利亚说，他当然非常的对这些景象都非常熟悉，但是他可能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就问天使，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为什么有石榴树，为什么有许多的马在身后，这代表什么呢？所以第十一节，第十节，他就问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你。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第十节，这就是这个神的使者给他的回答。第十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第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所以有一个人，他坐在红马上，在番石榴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马在他的身后。这其实是在这些骑马的其实是在向对在番石榴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在汇报些什么，告诉他说，哎，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所以他们在遍地走来走去，可能花了许多的时间，然后他们向站在石榴树番石榴树中间的这个人汇报，告诉他全地都安息平静。当我们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还有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不要把它搞混淆了。当万军之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使者是两个人，耶和华的使者是在请求，是在启奏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万军之耶和华，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对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虽然他们被掳归回，但是他们还是在受到外国的统治，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向耶和华祈求说，你不怜悯他们要到几时呢？其实这里他是在好像在做一个祷告，为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祈求。我相信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使者是指的是耶稣，是指三位一体中的圣子、人子的这个位格。当然我不是说，你们要注意，我这里不是说耶稣是神所创造的，耶稣他是与神同等的。所以这里耶和华的使者所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向父神祈求。所以我们有许多关于人子还有父神的对话，而耶稣基督在向父神祈求，为他的百姓祈求，求神的怜悯。如果当时以色列的人意识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稣我们的主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悔改。不过当时应该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一点。第十三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其实这里的天使是指的耶稣基督。但是今天父神与神子讲话，这里并没有记录，只说用美善的话，只说了用美善的安慰话，但是没有具体说是什么话。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作是隐秘的事，是我们是神没有为我们没有显现给我们看的，没有向我们启示的。所以第十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他这里是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在英文里的意思是嫉妒、嫉邪的意思。所以神他因着耶路撒冷而感到嫉妒，而感到心里火热。为什么神会嫉妒呢？因为上帝他就好像是以色列的丈夫一样，所以当以色列去拜偶像、去敬拜别的神、去离弃他的丈夫的时候，我们的神是非常的是嫉妒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同样做丈夫的当然也会有嫉妒，因为但是上帝的嫉妒是圣洁的，不像我们人类的嫉妒那样。第十五节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 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神对于那些掳去以色列国的列国也是非常的恼怒。那些外邦的国同样神也是恼怒，神同样也要去审判那些列国，那些外邦的民族。虽然神允许那些外邦的国民来掳去耶路撒冷，来掳去以色列人，但是神同样的也会去审判那些人。第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第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七节也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这里说他还会继续在怜悯他的百姓，并且他没有放弃，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受安慰。当圣殿基本重建是在公元前516年，当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第二次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在第二次回归的时候，基本上以色列已经是一片废墟，所以神就派尼希米去激励他们，去安慰劝勉他们重建圣殿。
我相信
第十六节说到准绳必拉在耶路之冷之上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到圣殿的重建。当你重建圣殿的时候，你要有准绳，你要有测量，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什么时候重建，也是神所定义的。神他仍然纪念他的百姓。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神会说他必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同样不仅仅是圣殿，西安同样也会被再建，而且神要安慰他们，神要使他们再丰盛发达。这里说拣选是指神会继续的去祝福以色列，祝福耶路撒冷。神一定会再祝福以色列人，因为神应许神的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被毁的城，它会永远屹立在那里。 因为神的名在那里，所以神他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也没有撇弃他们。所以撒加利亚的意思是神纪念，神记得他们，这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啊。我们大概简短的看一下第二个意象，是四角的意象，还有四将的意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奖章上面的有一个表格，说有四个匠人，四个四角，并且还有谁？我听过一个故事，脚这里表示的是力量，所以当神把这个画面给撒加利亚看的时候，四个脚它所指的是四个很大的权力，很大的国家势力，它这里指的是巴比伦、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帝国、希腊还有罗马帝国。当然这里的权势并不是指一个最终的一个权力，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力量和权势，因为到后面他们全都会被毁灭，最后最终神是最终那个毁灭所有的人。当我们看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看十九节到21节，我就第18节到21节，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十九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所以这里四个匠人就是会来击碎，会来打碎这个四角的。四角是指外邦的四个国家、四个势力，然后以后四个匠人会来击打他们。当你看这个表的时候，你看到很有意思，巴比伦是被马代波斯所击败的，然后希腊又毁灭了马代波斯，然后罗马又毁灭了希腊，但是最后今天神的国会取代，会毁灭罗马帝国。当然神只是在历史的一段时间允许他们彼此的毁灭，彼此的来 来攻占他们的势力存在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势力，这些外邦的列国都要被毁灭。你可能会想到罗马帝国已经被毁灭了，为什么还要再来毁灭呢？但是其实罗马帝国还没有被毁灭。罗马帝国其实还是在等候复国，他们等待一个机会，他们等待一个人在复国并且统治世界。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敌基督，就是将来要来的敌基督，他要掌管全世界。就所以就好像是一个罗马帝国，所以那个敌基督来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重建的时候。不过在那之后不久，弥赛亚就会来并且毁灭那个敌基督所统治的政权。所以耶稣基督他将来还要来，他要审判所谓的以后的罗马帝国。所以神在毁灭了罗马，将来的罗马帝国以后，他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家，建立天国。所以这里神他向我们，向以色列人启示他们的历史，并且还有甚至是末世的一些启示，并且启示了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些计划。我们看第三、四、五、六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所以这个景象，这个意象启象是非常让我们受鼓励的，因为神他纪念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他记得我们。我想说是我们没有代替以色列，我们只是继承以色列，好像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我还想提最后提一句经节，是第二章的第八节，我来给你们读一下。第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眼中的瞳仁在英语中是 the apple of the eye， 是指好像我们眼中的苹果，其实是眼中的瞳仁的意思，就好像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在你的心中是你眼中的瞳仁，意思就是我们的好像眼球一样，眼睑一样。因为我们的眼珠看上去就像一个苹果，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并且这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眼睛。所以神在这里说的是，今天如果你动以色列人，我所宝贵的，我眼中的瞳仁，那么我一定会惩罚你。 因为我会保护以色列人。这就是神如何的爱以色列人，同样今天也是神如何的爱我们。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们，因为神爱我们，神他顾念我们，神保守我们，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伤害到我们。所以我希望这对于你也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安慰。同样我也希望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神他是以色列人，应该也知道神还是顾念以色列人，没有人真正的有人可以去毁灭耶路撒冷，无论任何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毁灭耶路撒冷，还是会被重建，圣殿会被重建，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眼中的同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For Lord, we pray that we continue to protect your people and assure your people, Lord, especially the nation of Israel, that thou loveth them. And it is our prayer that our Jewish friends, all of them, may come to the saving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And we also pray that thou will comfort your people, even its congregations, O Lord, that God will never leave them nor forsake them, because God is always with us as a covenant God, and we are his people. In Jesus' name we pray.